良友圣经学院立位记翟大卫牧师主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进入到立位记第24讲，我们要谈在许愿和十一奉献上圣的条例。经文记载在立位记27章1到34节。首先我们谈许愿的条例，神允许人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呢，都可以用来在神面前还自己的愿，用来献给神，表示对神的感谢，包括人自己。在立位记27章1到8节，神在这里谈到，当人愿意感谢神，要还自己的愿，愿意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是有一个特别的方法的。这个方法呢，是由祭司对人根据他的年龄阶段，根据他的性别来估价，然后把这个估价呢对应的金钱献在神的殿里面，就相当于把自己奉献给神了。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呢，神定义了祭司就是由亚伦及其子孙担当，还有立位人来做帐幕会幕的侍奉，其他的人呢要想全职的侍奉给神，奉献给神呢，可以用这种方法，用金钱献在圣殿里面。这个评估的方法呢，是根据人的年龄阶段，从20岁到60岁一个阶段，从5岁到20岁一个阶段，从一个月到5岁一个阶段，从60岁以上是一个阶段，然后又根据男女，然后呢，如果一个人的经济实力不够的时候呢，祭司要对他重新估价，是根据他自己的经济状况来估价，总之呢，是要有一个价值，让他可以代表自己奉献给神，表示自己呢已经献给了神，满足他侍奉神的心愿。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是喜悦人侍奉他的，把自己献给神来侍奉神的。我们在新约时代呢，我们看到在罗马书，圣灵借着保罗也告诉我们，凡是因信称义得到耶稣基督救赎的基督徒呢，是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就是把全人献上做活祭来侍奉神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新旧约在人对神的侍奉上的教导，它背后的属灵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人奉献自己还愿的条例。人除了奉献自己，用自己来还愿侍奉神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自己的牲畜来还愿献给神。当人献牲畜的时候呢，凡是已经献给神的牲畜呢，就都是圣的，所以就不可更换。如果有人呢想用别的牲畜来更换这一只已经献给神的牲畜呢，所许的与所换的都要同时成为圣，所以神不允许人更换所献给神的。就是说当人奉献给神的时候呢，奉献的呢要心甘情愿。如果奉献的牲畜呢是属于不洁净的那一类呢，那么祭司要估价，奉献的人呢把祭司估价所对应的金钱献给神就可以了。如果他一定要赎回，他不可以按原价赎回，他必须在原价的基础上呢加上1/5，因为这是赎千祭的赔付方法。因为祭物一旦献给神，就是属神的财物。赎千祭讲到当人和神的财物受到破损的时候，赔付的方法就是要多加1/5。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属神的东西，就是我们一旦献给神就要心甘情愿啊，属神的呢就是属神的，我们不可以呢再看作是自己的。在用牲畜还愿的条例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在27章的26到27节谈到，唯独牲畜中头生的，因为他已经是属神的，无论牛和羊就不可以再一次献给神了，因为我们所有头生的呢就已经是属神的。在27节谈到不洁净的牲畜头生的呢，祭司呢要估价， 那么你估出的人按照估价呢，把对应的金钱献给神的殿就可以了。如果要赎回的话呢，也是要加上五分之一才可以赎回。这就是以牲畜许愿的条例。再接下来我们看利未记27章14到15节，人除了可以将自己本身，将自己的牲畜献给神还愿之外，还可以将自己的房屋分别为圣献给神来还愿。只是呢，房屋分别为圣献给神的时候，要按着祭祀的估价，把祭祀的估价所对应的金钱献给神，就相当于把房屋献给神了。那么如果这个已经分别为圣给神的房屋奉献之后要赎回的话，就要在原价的基础上按照赎千计赔付的方法呢，要加上五分之一然后才可以赎回。这就是用房屋许愿的条例。除了人自己房屋牲畜之外呢，神还允许人用自己的土地来还自己的愿。在利未记27章16到19节，经文谈到人可以用自己承受为业的几分地来献给神还愿。这个地呢，同样有估算的方法。估算的方法呢，就是要看当人献这块地的时候历几年的远近，以及这块地撒种的多少，以此来估价。这个地的价值被估算出来之后呢，人只要把这个价值所对应的金钱献在神的殿里，就相当于把这块地分别为圣了。这里面又谈到了，在人把地分别为圣献给神之后呢，也有赎回的权利。他如果定要赎回的时候呢，就要在原价的基础上加上五分之一，按赎千计赔付的方法呢，来支付给圣殿钱，这样就可以赎回了。在27章20节呢，又谈到有两种情况下他就不可以在奉献之后赎回了。第一呢，就是他在奉献的时候就宣称自己呢是永远献的，他放弃了赎回的权利。第二呢，就是他在奉献之后呢，他又把这块地呢卖给了别人。注意，这个地之所以可以在奉献之后再卖，是因为这个地呢按照神定义的禧年制度，在禧年的时候呢要回归到原业主的名下。所以他卖的是将来这个地回归到他名下之后的那个价值，所以相当于期货的价值。但是他一旦有这样买卖的行为之后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同时失去了在禧年到来之前他赎回这块地的权益。再接下来呢，人用自己的土地来还愿还有一种情况，记载在利未记27章22到24节，谈到如果他呢从别人手里买了一块地，不是他承受为业的地，他要把这块地献给神来还愿的时候呢，也是可以的。注意这里面呢就谈到了祭祀呢估价的方法呢，就是要估算到禧年，到禧年的之前还有多少价值，他把这个价值呢拿出来献给神，就相当于他把自己新买的这块地献给神了。到了禧年呢，这块地呢要归原来的买主，就是那个承受为业的原来的那个买主。我们接着看在利未记27章25节呢，经文又特别强调呢，所有的这些财物的估价呢都不是按照市场上的秤，而是要按着圣所里面所用的秤来估价。这就是人用自己的地来向神许愿还愿的条例。接下来在利未记27章28到29节，神在人自己还愿的条例里面呢，还提到了一种人还愿奉献的方式，就是永献，把属人的财物呢永远献给神。注意，凡是永献的有三个特点。第一呢，就是不可以再被卖。第二呢，是不可以再被赎。第三个呢，它是至圣的。我们知道至圣的意思，在神设定的五种祭里面，凡是至圣的呢，就只有祭祀中的男丁才可以触碰。我们由此看到，至圣的呢是永献的，永献的是至圣的，至圣的呢就是人不可以再触碰的，就是不可以再有任何机会回到人中的。也就是29节这里谈到的是当从人中灭掉的，就是人中不可以存在的，因为在人中存在的呢就不是圣的。所以第29节谈到啊，当人试图把永献的再赎出来的时候呢，就是 要处死刑，因为这种情况下呢，是这些人想把圣的变成俗的。当人把圣的变成俗的的时候呢，就要遭到神自己的击杀。比如说亚伦的两个儿子在神面前献祭的时候呢，他们献上了神所没有让献的，就遭到了神的击杀。所以我们要明白至圣的含义，永献是至圣的，他不可以呢再次回到人中，不可以被人再有任何的触碰。由此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神自己圣洁的属性，凡是尊重神的都要尊重神自己的圣洁，这样才可以在神面前侍奉他。这就是在许愿条例中关于永献的这一部分的要求。这样我们就讲完了许愿的条例。在许愿的条例里面，我们看到神与喜悦人用自己的牲畜、房屋、土地呢，来在神面前还愿，表达人对神的感恩，表达人对神的爱的回应。在最后呢，神又在这个条例里面谈到人可以呢把属于自己的永远献给神。这个条例让我们看到的属灵的指引，就是今天我们属神的人被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真正的耶稣的门徒呢，要把自己呢所有的一切用永献的方式献在神面前。这样的教导呢，是在罗马书12章1节圣灵借着保罗谈到，凡是被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属神的人，耶稣基督的真门徒，就是要努力的学会把自己的身心灵当作永献的献给神，要终生在神面前呢做活祭，做祭子般圣洁的侍奉。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不停的称我们为圣洁的国民，称我们为祭司般的侍奉的人，称我们为借着耶稣基督奉献属灵的活祭的人。所以呢，我们在神面前呢，要常常的懂得自己是永献给神的，是被神自己的宝血救赎出来永献给神的。因此呢，我们要一生在神赐给我们圣灵的带领下，举止言谈、说话做事呢，都可以按着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去做，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得蒙神的喜悦。谈完了许愿的条例，下面我们谈十一奉献的条例。我们来看经文，在利未记27章30到34节，神谈到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上帝的，是归神为圣的，也就是说它不属于人，是属于神的。如果有人要赎出这十分之一呢，就像赎出其他的分别为圣的物一样，要用赎千计的方法，要赔付五分之一，就是要多五分之一才可以赎出来，这样要赎出来的时候呢，反而要多给五分之一。接下来又谈到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呢，就要是圣的，就是归神的，不论是好坏是不可以更换的。如果要更换呢，本来的和要更换的呢，都要成为属神的，都要圣，都不可赎。在34节谈到说，这是神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颁布的命令，这是命令，不是一个可以商量或者可以探讨、可以谈判的一件事情，而是神自己的命令。十一奉献最早出现在创世纪的14章18到20节，谈到当亚伯拉罕打仗得胜回来之后呢，有撒冷王麦基洗德，他出来迎接亚伯拉罕，他当时的身份呢是至高神的祭司。亚伯拉罕呢就把得胜所取得的财物拿出来十分之一呢给麦基洗德，而且麦基洗德呢为亚伯拉罕祝福。这里看到呢是第一次呢亚伯拉罕因着神的感动呢拿出十分之一来给神的祭祀，那就是给神。在创世纪的28章记载，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呢，他曾经呢在去他舅舅家的路上呢遇见神，然后呢他向神许愿说，如果你保守我呢，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也是神感动他说出来的，是十分之一，他所得的十分之一呢要归神为圣。 在旧约圣经的马拉基书的三章八到十二节呢，神曾经呢责备以色列人，说他们在十一奉献上亏欠了神，说人岂可夺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说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你们通国的人呢都夺取了我的供物，所以呢诅咒就临到你们身上。然后呢神又许愿说呢，如果我们按着神的要求把属神的十分之一这个剩的呢全然的给神之后呢，神就必敞开天上的窗户来赐福给我们。这里我们看到了圣经在旧约的时候的对十一奉献的解释和要求。我们知道呢，神自己的启示从旧约他给我们的这个圣言一直到新约，但是我们要注意啊，旧约所讲神所讲的话，神是用学者们是用旧约这个词来概括来泛指神在过去耶稣基督来之前所讲给我们的话，然后呢学者们用新约神立的新约呢来代表耶稣基督来之后神给我们讲的话。但是无论是耶稣基督来之前还是耶稣基督来之后呢，整本圣经呢都是神自己讲的话。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在神整本圣经讲话的基础上呢来看十一奉献的问题。前面我们就讲了，在旧约圣经里面包括马拉基书里面，神对人的命令就是凡是财物人手所能得的呢，十分之一呢是不属于人的，是圣的，是只能属神的，本来就是属神的。那么进入到新约圣经呢，在马太福音23章的23节，当时记载呢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上帝呢谴责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们呢把薄荷茴香等等的献上十分之一，但是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呢反倒不行了。所以呢神在这里强调是献十分之一的时候本身呢就是一个属灵的行为，神通过我们给我们的财富的十分之一呢表示我们是对神的顺服，我们敬重神，我们感谢神对我们的创造和救赎，这是本身是一个属灵的行为。所以在这个行为里面本身呢要反映的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尊重神自己的心愿，神的心愿是通过这些十分之一的奉献呢让人更加敬重神。但是呢当人表面上献十分之一的财物而不把神自己他所有的品行他所有的道德标准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而去不行了，就把十一奉献这个属灵的事情呢从圣的变俗了，就是表面上例行公事，实际上呢在神自己的心意中呢神他所要求献的这十分之一的根本的属灵的含义呢却被人丢掉了。所以呢耶稣基督在这里谈到说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下面又讲一句话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在这里面耶稣基督还谈到一个意思，就是说旧约神定义的十分之一是圣的这件事情呢是不可不行的，但是我们在行这个事的时候呢不要忘记行这个事本身的属灵的意义是把我们带到神面前，使我们更像神，我们要行出来神自己他属性里面要求我们所行的就是公义怜悯正直信实等等。在这里面我们清楚的看到耶稣基督谈到的说旧约里面神定义的十分之一是属神的也是不可不行的，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在这节经文里面耶稣基督自己清楚地谈到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个那呢指的是神定义的十分之一是属神的，耶稣基督在这里强调的这个十分之一是属神的是不可不行的，只是行的时候呢我们要行出神自己的属灵的含义，就是让我们行神自己的公义，行神自己的信实，行神自己的怜悯。进入到新约圣经，在哥林多后书9章7节，圣灵感动使徒保罗谈到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呢，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这里面又强调，我们奉献的时候呢，就是要带着一颗乐意的心，因为乐意的心再加上奉献的钱数呢，这才是神悦纳的。我们不要像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表面上献上了十分之一，但是呢，他们自己呢却失去了对神的爱的心，因为神自己道德的属性所要求我们行的呢，却没有行。所以呢，神在这里又一次的借着圣灵强调，我们自己献的时候呢，要带着对神的爱，要乐意，否则的话呢，就是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表面上即使献上十分之一呢，也是神所不悦纳的。进入到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呢，谈到一个故事。当时呢，耶稣基督呢对着银库坐着，看人怎么样往银库里投钱。有好多财主呢就往里投了若干的钱。这时候有一个穷寡妇来了，他只投了两个小钱，一个大钱。然后耶稣基督呢这时候叫门徒来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投的都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个穷寡妇呢是自己不足，把他一生养生的呢都投上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自己对金钱奉献的满意度呢，并不只是钱数本身，还有呢在这个奉献的时候呢人的心态。神谈到的这个寡妇只献了两个小钱，神却说他比那些财主献的都多。所以我们看到神自己呢对奉献的满意度呢，取决于人自己奉献的心态和奉献的钱数。但是呢，神自己看人的心态呢大于人奉献的钱数，人自己的心态爱神的心呢是神真正悦纳的。所以呢，神在哥林多后书9章7节谈到，我们献的时候呢要献的乐意，不要勉强。在哥林多后书8章1到4节呢，保罗谈到说，当时有些教会呢，他们呢奉献的时候都超过了自己能负担的能力，所以呢他们还是要求保罗把自己的奉献呢献给有需要的人。所以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例子，讲到神喜悦的是人乐意奉献的心，然后呢才是钱数。在旧约申命记里面8章，神对当时借着摩西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谈到说，你们要小心，要常常的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不要忘了你们得财货的能力呢是神赐的，不要心里骄傲，在你们牛羊增多，在你们金银添加的时候呢，不要骄傲说这财货是我的力量我的能力得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在神面前因着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气息和神赐给我们的智慧，使我们有的所有的财物呢，有十分之一是不属于我们的。在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1节呢，保罗更进一步在圣灵的感动下谈到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当人把身体都献上了，我们所能挣钱的能力以及我们挣来的钱，属于我们名下的钱的这一切呢，其实都应该是属神的。这里面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新约圣经神对人的启示逐渐发展之后呢，还是强调十一奉献呢是人本来应尽的本分，十分之一呢是属神的，是圣的。但是更强调的是人自己有一个属灵成长的过程，我们不能勉强，要凭着人自己的感动。因为凡是不乐意献上的呢，在神面前看为不算为奉献，神不悦纳。所以献呢也是在神看来是白献，因为神要求人不要勉强，要捐的乐意，要像那个穷寡妇偷两个小钱时所有的状态，要像当时保罗在哥林多后书8章谈到的那个教会，他们自己呢虽然贫穷，还是用超过自己能力的经济能力的这个奉献呢来侍奉神。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我们不能够不承认人自己的属灵成长的过程，而强迫别人用十一奉献的方法呢来去侍奉，这不是神的心意。今天在新约圣经新约的情况下呢，人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献十分之一的钱而称义。任何好的行为都不够好，不够好到一个程度呢能让人成为 神自己的儿女，能让自己的所有的罪呢得到赦免。只有人靠着因信称义的方法才能成为基督徒，才能成为神家中的人。所以十一奉献呢是神的心意，但是呢我们要靠着圣灵的感动，允许人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凡事奉献的时候都要献得心甘情愿，这才是神悦纳的。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待十一奉献的一个终极的标准。这样我们就讲完了十一奉献神自己定义的条例，这样我们就讲完了在许愿和奉献上圣的条例，我们就讲完了立位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不但要知道上帝都说了什么，或者上帝都做了什么，我们还要知道上帝在这些说和做的背后，他在想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整本立位记反映的神的心意呢，就是他要求属他的人洁净和圣。人得洁净和圣之后，才可以和圣洁的上帝在一起。我们看在新约，神是自己赐下自己的独生子，上帝自己道成肉身，让我们因信称义，可以得到他宝血的彻底的洁净，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在新约，我们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洁净，然后呢，神就赐下圣灵给我们，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可以成圣，以他为中心活着。这就是整本立位记所谈到的，我们要以神自己的圣洁为自己生活的唯一的标准。希伯来书谈到，我们务要追求圣洁，因为不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所以今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因信称义，靠着他的宝血得以洁净，我们就要靠着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呢，要不断的成圣，直到见他面的时候。愿神的灵常常充满你，使你常常借着祷告，在圣灵的带领下，做圣洁的子民，做神自己忠心良善的仆人。阿们。
全人类的刑罚，是谁洗净全人类的刑罚？